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5月15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六死垂手。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中国大陆最繁华嘅大都市上海咧，被封控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其实在上个星期已经看到了部分的地区是出现了松动的情况了。当大家认为这种松动有可能出现转机，向好的方向转的时候，突然之间听到了中共又说召开政治局会议，结果听到习大大说要坚持清零政策，还要是严格执行。紧接着下来就看到了中共各个层级的喉舌，包括了军方的喉舌同时出来造势的。咁大家可以諗下，结果就可想而知啦。上海再一次啦，从快从严咁开始執行新一轮嘅防控政策。咁点解出现呢个咁嘅现象呢？传闻中呢係因为内斗嘅结果。究竟嘅情况如何呢？今日请阿路桥嚟睇下佢自己观察到嘅情况。
係呀，習近平之所以叫总加速师，因为佢真係犯咗好多嘅错。咁呢就佢基本上就毀滅咗佢所有同外界嘅关系，特别係西方社会嘅关系啦。咁又亦都係自残啦，经济上自残，令到国家走入一个非常之危险嘅境地。咁佢喺十年里面都唔够就做咗咁多嘢，佢毀咗40年呢个党个所谓嘅改革开放嘅所有嘅嘢。但係似乎都冇乜人有佢办法。我哋係即係過去嗰兩年裏邊睇唔到有比較激烈嘅一個即係黨內對佢嘅反應啊，或者對黨內對佢嘅反彈。直到上海清零，我哋只見得係比較清楚啲。當然，亦都係因為時間距離二十大已經好近啦，所以好多嘅矛盾呢個時候咧，就係趁住上海清零呢個政策引起咁多嘅民怨而爆發。最近發生的事呢，我們都是可以說看得到個內鬥已經是有些白熱化的了。我們當然會舉例子，不是說就這樣，就是說作一個結論，當然我們有些例子會舉出來。那也都看到呢，習近平有一些東西他是絕對他不會改的，無論是什麼情況他都不會改。但是也都看到在內鬥的其中一個結果，就是他有一些東西他願意轉態。咁可以話而家嚟講咧，就係從而家到十一月到啦嚇，呢個20大就十一月舉行嘅，我哋就會知道中國已經進入種一個風暴嘅一個咁樣嘅狀態噶啦。咁亦都好多謝呢個互聯網啦，再多謝即係嗰個風暴當中雙方不停咁放料啦。中國人相信咧係第一次。是可以聽到這些風暴的風聲，聽到這些雨聲的，是可以聽到一些的。我們現在已經陸陸續續地聽到，陸續聽到是因為有些人在那裡放料，所以我們聽到。
你看來路橋真的可能收到一些料，近期收到些什麼料啊路橋？
咁喺上一集呢，我哋讲到动态清零，即係上海个动态清零呢造成经济嘅大萧条以及民心嘅丧失啦。咁今一集呢，我哋就讲一讲呢一个上海呢个清零而家已经係导致到即係习近平未必係一定可以连任，甚至係再大一啲就可能党内会有政变。咁点解会讲到即係咁犀利呢？一直都冇讲呢个议题而家讲呢。咁就係話，即係首先我哋或者就係即係講一講今次習近平佢要延長佢嘅任期嗰個背景係咩嘢？佢係可以話同以前好多嘅人上位，或者好似江澤民啊，或者係胡錦濤，佢哋嘅上位而家嘅情況係好唔一樣嘅。咁本來咧呢個共產黨咧，佢係好保護佢最高嗰個領導人嘅。 咁呢啲最高嘅領導人通常都係啲所謂嘅元老，已經好有權力嘅。佢哋即係衡量過啊，或者係平衡一下，咁佢就決定即係隔代嘅接班人啦。一直到即係鄧小平嗰陣時，到而家都係咁樣啦。咁咧就而黨內裏邊就只不過係好少數嘅人，佢哋就係分成不同嘅派系。咁佢哋咧就互相之間將呢一個國家嘅呢個權力咧係分赃嘅。咁呢啲咁樣嘅派系通常都係用點樣嚟表示咧？即係有幾多人上政治局，有幾多人係常委啊，或者係點樣？佢哋係咁樣嚟分赃嘅。咁如果係風平浪靜嘅時候咧，咁就冇乜事發生嘅，冇咩嘢衝擊呢個體系嘅時候咧，唔會有咩事情發生。但係如果有嘢衝擊嘅話咧，或者呢個佢哋嘅利益係有點講啊，唔均勻嘅時候咧，就會有有事情發生啦。咁咧，再一個就當然亦都睇下邊個控制咗呢一個軍隊啦，係嘛？目前嚟講，我哋睇到好似係習近平，我只能夠話好似習近平控制咗軍隊。但係今次習近平佢喺20大，佢有幾樣嘢係同以前頭先同阿胡温嗰個年代或者江澤民嗰個年代係唔一樣。第一，佢咧係謀求連任，呢樣嘢係江澤民冇做過。雖然江澤民最深尾都係瑞聯聽整嚇，但係佢冇正式去要求。咁啊，胡錦濤更加冇，佢係要求連任，仲改咗憲法。咁另外咧，就係有咁啱喺佢要求連任呢幾年咧。疫情咧好棘手，頭頭成功，收尾就一塌糊塗，係嘛？佢用嘅方式亦都錯，再加上咧就全球已經係圍攻㗎啦，而全球圍攻呢種咁樣嘅即係情勢，亦逼到習近平喺俄烏戰爭之前，佢不得不企喺俄國嗰邊。即係如果佢知道係俄羅斯係打得咁，今次個戰爭係咁慘烈嘅話，佢好可能會稍微會退縮。但係當時嚟講，佢覺得喺全球圍堵中共嘅情況之下，呢個係佢唯一嘅選擇。所以即係佢謀求連任嘅後邊有好多嘅因素係其他嘅以前嘅領導人都冇嘅，而家係佢要連任嘅時候都出現咗啦。即係呢個動態清零喺4月29號咧，其實咧就已經喺呢個政治局提過噶啦。咁咧就呢一個鬥爭咧，就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就肯定就會發生嘅。咁我哋或者睇睇最近發生咗啲咩事。4月29號咧，中共嘅政治局就已經開過會噶啦，就話要動態清零。咁就好簡單啦，係嘛？已經核心話要動態清零，就係動態清零噶啦。點不知6日之後咧，呢、這個中共政治局常委咧再次開會討論同樣嘅話題。收尾嘅官媒嘅報道咧，仲加咗一句，咁係呢一句就俾我哋知道，一定係黨內高層有好強烈嘅反對聲音。
有啲咩信号？你认为咁清楚系反对声音嚟嘅呢？
呢句係咩咧？佢話要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嘅總方針，堅決同一切歪曲、懷疑、否定防疫方針政策嘅言行作鬥爭。一講鬥爭，一講有人喺度懷疑歪曲，我哋就知道有反對聲音。仲唔止喺5月6號同埋7號咧，即係代表黨政軍紀委嘅媒體，同埋《人民日報》《經濟日報》《解放軍報》《中國紀委監察報》，全部喺佢哋嘅頭版頭條度，即係喺度加評論，係力撐習近平呢一個嘅動態清零。咁呢個中共軍方喉舌《解放軍報》咧，喺5月6號已經有一篇文章㗎啦。就係講到要把思想同埋行動統一到黨中央，要即係支持習主席嘅決策呢啲嘢啦。點知喺5月7號咧，再加多句，嗰句就係堅決同一切歪曲、懷疑、否定防疫方針嘅政策嘅言行作鬥爭，即係差唔多可以話習近平喺呢個清零政策裏邊咧，佢係用晒佢所有嘅力量噶啦，去黨政軍紀委媒體出晒嚟，解放軍出咗嚟講咗仲唔夠，仲要補2日。5號應該係5號就係佢哋開會，6號、7號解放軍都出嚟講嘢。咁咧仲有咧就係7號嘅解放軍報仲講到好清楚，就話要加緊推進軍事鬥爭嘅準備，要不折不扣咁樣去完成各項使命任務，要做好軍事鬥爭準備。 咁你即係呢個軍事鬥爭，咁同清零有咩關係呢？係嘛？同台灣台海有咩關係呢？即係你千祈唔好以為佢講台海喎，佢呢度其實就係喺個清零個文章裏面同時發生，發現呢一段咁嘅嘢，其實就話你夠膽有反習勢力同我哋嚟即係挑戰我哋嘅話，我哋就可以用軍事鬥爭，我哋會用軍事鬥爭。所以即係習近平喺呢件事上係。提升咗一個好，即係點講，好高嘅層次。咁我哋講咗，以前都講咗，就係話習近平即係對呢個清零政策係佢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所以佢唔可以受到任何人嘅質疑。你唔可以否定佢呢個政績，因為佢一直以為武漢疫情嗰陣時，佢以為佢係一個政績，冇諗到係會 Omicron 係變咗唔係一個政績，但係佢堅持呢個係一個政績。所以呢兩樣你唔可以否定佢嘅，你否定佢即係其實否定咗習近平個核心嗰個地位，而且會俾反習嘅勢力一個好大嘅藉口。所以喺呢件事上，佢係力撐嘅。你從佢用軍隊嚇出賣軍隊，又解放軍，又不同嘅言論，你知道佢已經係力撐。
既然习近平咧出埋军队嚟帮佢嘅话咧，咁大家都唔敢出声噶咯。
喺呢段期间咧，亦都有一啲爆料消息啊。呢啲多数我唔知佢系边度嚟嘅，但有人咧就喺出边爆料，喺 Twitter 度爆料，话咧就系喺今次嘅政治局，即系呢个会议里边咧，习近平咧就已经系同意下台，表面上。大家都唔出聲，但其實咧就係已經由李克強咧係 take over 噶啦，已經係李克強咧係攞咗個位噶啦。喺20大嘅時候咧就會宣布習近平咧係如期咁下台，但係咧黨係唔會追究佢嘅任何嘢嘅責任。咁呢一個咁樣嘅消息一出咗之後咧，就係傳得係好厲害，喺國內外呢條消息係紅到不得了嘅。咁好多人就當然就話呢個可能係假消息啦。呢個消息，好多人就話冇可能咁發生啦嚇，冇可能係咁順攤啦。習近平亦都係，如果真係真嘅話，黨裏邊冇可能咁樣，即係咁容易就放過習近平，俾佢唔使追究佢嘅責任。
我都觉得呢条消息咧系非常之有问题嘅，特别系俾李克强去接班嘅话咧，就更加体现问题啦。
嗱，我哋真係唔知道呢條消息係真係假，但係今次嘅呢個反習宣傳就係好成功嘅。呢個其實就係、是、即係其實都係衝擊咗阿習近平，因為呢條咁樣嘅信息，我哋喺呢個即係華文嘅媒體裏邊有好多聽到好多好多嘅講國語嘅講普通話嘅 KOL 都喺度評論，好多人都知道，就係、是、佢本身佢真假唔重要，但係佢呢個反習宣傳係成功咗嘅。大家只係知道咧，即係中共佢整個嘅黨史裏邊係充斥住呢啲咁樣嘅。路線鬥爭，有時係路線鬥爭，有時係權力鬥爭。咁佢嘅路線鬥爭都有十幾廿次嘅，即係喺過從毛澤東到而家咧，即係出現咗啲所謂嘅領導人啦，就包括毛澤東自己啊、華國鋒啊、胡耀邦啊、趙紫陽啊，呢啲嘅領導人都係曾經經歷過路線鬥爭嘅。咁至於權力鬥爭咧，就有四人幫啊、林彪出逃啊呢啲嘢。咁所以，如果你話中國共產黨係冇鬥爭，我就覺得即係咪即係都唔睇事實咧，係嘛？咁咧就有啲人話係呢啲係以前嘅，而家冇可能。
我哋成日都講緊一句話，最冇可能咧就最有可能。
冇話冇可能嘅，即係中國共產黨就係中國共產黨，佢本質係唔會改變，鬥爭係佢哋即係賴以生存嘅一個條件嚟嘅，佢哋一定要鬥。咁何況就係習近平，佢今次謀求連任後邊，而家有好多好多可以被鬥爭嘅因素，所以係冇人會放過佢。至於邊個贏邊個輸係另外一回事，但係我哋都睇到習近平就係喺呢個清零政策裏邊，佢係力撐嘅。另外仲有一樣嘢佢係力撐嘅咧，就係李強。大家知道李強係佢嘅人啦嚇，亦都係上海市嘅市委書記。英國嘅《金融時報》咧就係、是、爆料就話。韓正咧係利用今次上海疫情發生咗好多嘅不人道嘅事件啊，或者係當中有好多嘅民意嘅一啲抗議啊，就要利用呢個咁樣嘅嘢咧，係要逼習近平將佢嘅親信李強拉落馬。 家嚟講呢個或者都係即係有咁嘅可能啦，係嘛？即係大家都知道韓正就係即係江派嘅，同埋佢以前係亦都係喺上海，佢好強嘅，佢有好強嘅人氣，佢曾經喺上海非常之耐，所以呢個都唔係話冇可能嘅。但係作為一個核心，甚至普通一個領導人嚟講啦，如果佢冇辦法係保證到佢嘅政策能夠實行，佢冇辦法保證佢嘅人能夠留落嚟，咁算咩領導人呢？連普普通通嘅，我諗係普普通通嘅，即係機構啊，或者公司啊，或者係國家啊。如果你係一個領導人，你冇辦法保證你嘅政策係能夠實行，你冇辦法保證你嘅人係可以留落嚟，咁係算咩領導人呢？所以習近平喺呢兩方面一定死保，所以李強係我覺得佢應該冇事嘅。當然現在不知道了，他可能有事，有事之後終於都是沒有事，是用這樣的方式的。換取這兩樣東西，習近平我也看到他呢就是有很多的讓步。4月29日在這個政治局經濟會議之後呢，就他們出了一份文件，而這份文件呢就下下都說會議稱，而不是說習近平宣布，有很多很多的親民，或者是給大家有很多著數的一些政策，譬如說退稅、減稅、降低這個費用，另外就擴大基礎建設，即是國家會使錢，以前我都說過了，那就說力求就是2022年就要達到 5.5% 的 GDP 的增長。另外呢，他會議又說他們會在高科技、或者平台經濟、土地、農耕業、基礎設施、房地產、能源和環保方面投入大量的資金，以及會用政策來支持。即是好像的意思就是說國家會放很多錢出來，大家都有份，很多人是會有著數，大家都有份，就可能包括民眾，就是說你都會 有好處，但是中間的官僚因為有這麼多的建設、這麼多的錢拿下來，很多人呢就是滿聲答發大財，又是很多人會得益的。所以這個也是可能習近平用這種方式去換取能夠堅持下去他這個清零政策，也是力保即是上海的人士他有最後的決定權。因為這個李強，不是李克強，是李強，這位李強在上海，這位李強是習近平的心目中是很可能呢在下一任呢，如果他當選第三任的時候，是會成為他的常委的，所以是很重要的一個人的。另外呢，就是當然就是在另外的地方呢，可能個黨內的高層也都看到呢，中共是沒有可能是承受美國的制裁的，因為在4月27日美國眾議院已經通過了那個 Access Act， 我們說過以習近平為名的習近平逐心法，其實就是計劃怎樣 去制裁中共。我想黨內很多人看到是沒有辦法的，他們沒有辦法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繼續生存，所以呢習近平也都願意在這方面讓步。就是在這個官媒的報導裡面，中共的官媒第一次是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是有一些比較正面的評價。在新華社裏面，他們刊登烏克蘭外長這個庫列巴，即是這個庫列巴他的專訪裏面，亦都沒有將庫列巴四次提到入侵烏克蘭這個入侵這個字是刪除的。所以這些我們看到蛛絲馬跡，是習近平某些方面是願意讓步。暫時就是這些情況，這個內鬥我們相信是未來幾個月將會是好戲連場的。在目前我們這樣看法，很多人本來就一口咬定習近平的權力是沒有可能動搖的，很多人都是持這個看法。但是看到今時今日，是因為外部環境變得很重要，譬如說全球的怎樣看習近平，美國那個以習近平 為名的那個法案，再加上俄烏戰爭是兩三個月之內的事情，從來的人都沒有，本來沒有想到有這件事，所以現在來說對習近平是否能夠繼續連任呢，都是有一個很大的問號在這裡。因為實在外面的情勢是很影響他黨內的鬥爭的，但是也可以說黨內的鬥爭的結果也有時會影響到外在的形勢，即譬如說今次他們黨內的鬥爭的結果是要逼習近平對美國讓步，在俄烏事件裏面重新 站位啦嚇，重新企位。如果習近平真係逼到冇辦法係咁做，話我哋放棄俄羅斯，當然我哋覺得都係冇乜可能。以習近平嘅性格，但如果真係係有呢啲事情發生，佢呢種對美國示好，越嚟越幫烏克蘭呢個姿態越嚟越強嘅時候，可能亦都會改變美國嘅對華嘅政策，即係我哋即係布林肯佢對華嘅政策係會係幾多程度係受到呢啲嘅影響咧？我哋仲未知道，所以即係互相之間係互相交纏嘅，可以話外交內政嚇互相交纏、互相影響嘅。所以而家嚟講，呢一切都係好啊，點講啊？係好流動性，即係佢唔係固定嘅，佢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即係風平浪靜啊，冇乜大事啊，係嘛？頂多一個關稅啊，係呢啲嘢嘅啫。而家唔係，而家嘅裏面嘅情勢係好受外邊非常之複雜、非常之負面嘅情勢嘅影響嘅。咁所以就我哋再睇落去啦。咁當然最近亦都有人講咧，就話到李嘉誠啦嚇，佢嘅和記黃埔咧，就最近參加咗廣州市嘅一場土地拍賣。咁李嘉誠上次喺中國房地產市場，即係佢要去講參加土地拍賣嘅時間咧，係10年前。咁好多人又話，佢話習近平上台之後咧，李嘉誠咧就急急將中國佢所擁有嘅土地就脱手啦，即係習近平一上台就咁做。
除咗中共高层啦内斗之外啦，仲有冇其他迹象睇到习近平嘅失势呢？
李嘉誠基本上係同阿江澤民係私人嚟講都係一個係非常之好嘅朋友嚟嘅，咁所以呢一個可能就係、亦都能夠講得出有人話啦嚇，我哋當然冇辦法證實，習可能形勢並唔係咁妙啦，佢可能係會落台啦，所以李嘉誠只會係重返廣州，重返中國，即係去買地，嘗試買地。當然今次佢係買唔到嘅，呢個係少少嘅牛刀小試嚇，係咪咁唔知道啊？即係不過，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蛛絲馬跡咯。而家嚟講，好多時候就有啲嘢好大、好清楚，我哋能夠清清楚楚睇得到佢嘅發展嘅方向，但亦都有好多嘢咧係好細、好細微，但係可能都係一啲嘅徵兆嚟嘅。咁就只能夠繼續睇落去啦。
而家似乎睇到中共高层啦，关埋门喺屋企啦，自己鬼打鬼吓，系咪咁样呢？咁其实亦都有啲迹象睇到咗，话北京而家军队进入咗。咁习近平如果攞住军队嘅话呢，其实边一个都唔敢喐噶啦。其实军队进入北京呢，除非系北京大乱嘅，如果唔系嘅话呢，就系嚟震慑对手嘅。从呢啲迹象睇嚟呢，又有可能呢个传闻系假嘅。咁所以我哋会继续观察嘅。呢度越讲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战神》。
喂，阿马云喺大陆俾人捉咗啊！哈哈哈，今次真系大镬咯！
唉，呢个消息一出嚟啊，阿里巴巴个股价狂跌啊，即刻蒸发咗300亿美金啊！
喂，咁咪真系损失惨重咯，
嗱，你哋啲人咧都误会晒啦。嗱，一开始咧就中央新闻报道，杭州市国安局逮捕咗马某，话佢系勾结境外反华势力。后嚟《环球时报》嘅胡锡进咧就更正，唔系马某，系马某某啊。
喂，咁即系逮捕嗰个唔系马云咯噃？
梗系唔系啦，好多网民话呢个系真正的勇敢中国人。
喂，你个唱歌咩？有冇咁犀利啊？
系唔系吓你？佢起草咗一篇独立宣言啊！
唉，呢个人写嘅宣言啊，非常之精彩啦！
喂，读嚟听下，有乜咁精彩啫？
佢反映咗大陆政府共产政权一直以嚟嘅弊端。
唉，其实大陆一直以嚟都系咁噶啦，边个够胆喐佢啊？
听讲天象变化，而家就有个人够胆出嚟大胆咁样讲嘢。嗱，听住嚟啦。佢话中共末年，封城管控，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切断物资，活活饿死，天怒人怨，特此起笔。
喂，跟住点讲啊？
嗱，佢就话 中华大地民风淳朴，辛勤耕耘，安居乐业，黄俄共党偏跌政权，人祸灾难，民革饥荒，中共罪恶数不胜数。引用参考：土袭剿民，习魔上台，倒行逆施，经济崩溃，民怨四起。
哇，这个人真是勇敢了，句句都好真实贴切。还有呢？
这个人我都很欣赏他的。还有啊，他说小学文化独掌大权，满嘴方言，错字连篇，民生不顾，愚民五术，党同佛异，权斗不止，一带一路到处杀弊，穷兵斗武，耗尽国库，巧取豪夺，强征强拆。
啊，咁啊讲得啱啊！哇，嗰啲拆迁户啊，好鬼黑心噶，人哋出一出街就将人哋啲屋拆咗噶啦，离晒谱嘅。仲有讲乜嘢啊？
仲有啊，嗱，我依书直说嘅咋吓，忠诚无我，妄称一尊，管控媒体，洗脑宣传，铁链囚女，灭绝人性啊，制造病毒，强迫疫苗
啊，咁啊系，而家佢成日大陆都强迫人打针噶、哦，听讲啊，好多人啊打针打死咗噶，不过佢唔公布啫嘛。系啦，喂，继续讲，
仲有啊，听住嚟啦，封城清零，草菅人命，应急管理，取代执法，封闭小区就拉去隔离。医院拒诊，病死家女，反复核酸，解封就无望啦。
喂，听讲而家郑州都封咯、哦，好似仲话越封越多添啊！咁啊，真系冇乜希望解封咯。哇，咁多嘅咩？仲有冇继续讲啫？
仲有好多嗱，点解呢个独立宣言呢？大陆政府惊得咁紧要呢？就系、是、因为。他戳中他的要害，直击他的心脏，因为他讲出了大陆百姓一直困在心里面的心声。这个宣言继续讲是说，俄中勾结，祸乱世界，黄俄计划必遭反噬，私生太子，擅改宪法，强统台湾，伏迫帝制，非法政府，拒绝民选，剥夺自由，暴力共产，民主沉沦，一党独裁，列宁组织，罪恶之源，青天白日，人权宪政，自由开放，民主选举，光复民国，或可借鉴，此时不动，更待何时？各省自治，公投独立，通过法律，发布宣言，建立国会，民国宪法，选举总统，后在联邦，剿民灭共，宣言独立，天赋人权，捍卫自由，三权分立，分权制衡，民主宪政，人人平等。
啊，呢句又认真啱、哦。选总统应该人民选出来的嘛，每人一票就不应该内定的。
我未讲完啊，继续还有啊，移民推倒网墙，放开言论，建立自媒，监督政府，合法持枪，保护私产，捍卫枪权，宪法保障，庄严宣布独立自治，脱离中共，断绝一切，捍卫自由，捍卫人权，联合申明，共同宣誓。
喂，这个人讲得真是好、哦。
所以那些网民咪话咯，起草宣言这个人，直情就是为百姓声讨中共暴政啊。他们还有成千人 成立一个临时国会啊。
喂，仲有一单嘢，大陆对于疫情呢样嘢咧，好严格要求。咁我睇到网上咧就话喺5月5号，大陆嗰个政治局常委习大大咧就有最新嘅讲话啦。我记得佢就咁样讲嘅，佢话坚决统一切歪曲、怀疑、否定啊我国嘅疫情方针政策嘅言行咧，都要作斗争咁讲。即系如果边个啊对于疫情嗰方面有怀疑或者有一啲抗拒嘅咧，咁就当颠覆国家政权处理，使唔使咁严重啊？
仲有啊，习大大仲下旨坚决清零啊！仲有一旦啲官员啊去执行呢个清零政策唔够落力，阿芝阿座马上炒鱿。喂，家阵上海又有单咁嘅嘢噃。据讲喺上海嘅郊区有间工厂叫做达丰，里面呢就有40000多个工人做工嘅。本来就话解封啦，哇！嗰啲工人混咗咁耐，咁啊梗系冲出嚟啦，解封啦嘛。啊，点知佢突然间又话重新要封城。
系啊，我睇到呢段新闻就话，因为嗰间厂咧又有人感染，咁本来咧啲人咧食住瞓都喺间工厂里边，唔准人出嚟噶啦。咁最后尾话解封，咪俾啲人冲翻去宿舍咯，即系由工厂走翻宿舍咋。啊，点知突然间又先封，咁咪捉住啲人咯，有啲人啊打，有啲人啊拉，哇！嗰、那个场面啊，影咗出嚟噶喺视频嗰度。
你赶翻晒啲人入去工厂里边。咁咪会交叉感染咯。
计我话呢，就应该感染咗嗰啲就应该抽返出嚟。因为你始终系感染嘅人唔系咁多咋嘛。咁你将啲人运返晒入去，里面有成40000人㗎喎。咁如果40000人都喺里面感染咗，即系自生自灭啦，你不如叫啲人去死。咁都有嘅。
其实达丰呢间工厂啊，感染嘅人好多㗎啦。就系、是、因为封住唔俾人出嚟。肯定会交叉感染嘅，
仲有话呢间达丰咧困住啲人喺嗰间工厂度啊，总共有40000多人啊，话一层楼咧就有1000多人嘅，啊得一个厕所一个冲凉房嘅啫，咁啊男男女女都喺埋嗰度，你话冇病都变有病啦，1000多人用一个厕所，咁得人惊都有嘅，其实有病就应该分开佢嘅，就唔应该咁样捞埋一齐嘅。
嗱，呢间厂其中一个女仔咧就打电话出嚟俾啲亲友响度诉苦，佢话我俾佢哋困咗喺入边，个床位周围都系男性，而且床位与床位之间嘅距离得40公分，一伸手就摸咗隔篱张床噶啦。呢、这个女仔话我晚晚都唔敢瞓啊，
唔好讲话疫情啊，晚晚对住咁鬼多个男人喺自己隔篱瞓觉。吓都吓死啦！
唐人街粤语见闻，题目是《战神》，节目是由欧尔文、李正、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中共防疫政策波及全球经济，中共官员将会密会科技巨头，知情者透露内幕，多地严苛防疫，富士康生产遭到挑战， Twitter 重组冻结招聘，两名高管被解雇。鲍威尔说未来两次会议将会各升息50基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4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多家媒体报道指出，中共政府推行的防疫政策正在波及全球的经济活动，由于来自中国各地的工厂陷入停滞状态，海外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正在消退，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亦正在被外界广泛的察觉。华尔街日报指出，包括宝马公司、大众汽车公司等汽车制造商正在因为中国多地的封锁受到严重打击，北京政府推行的防疫政策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出口和销售， 根据中国乘用车市场资讯联合会公布的数据，美国电动车公司特斯拉在四月的汽车销量仅为大约1500部，比三月份的销量下降了 98%。另外，中国经济的疲软风险亦都在影响着全球的供应链。瑞联银行的亚洲高级经济学家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缓慢已经导致国际经济增长面临负面影响。野村经济学家说，随着封锁打击制造业，四月份经过通货膨胀调整之后的数据显示，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同比减少了 13%， 汽车整部车和底盘的进口量下降了 8%， 铜的进口量下降了 4%。 一些行业人士认为，这个意味着中国市场第二季度的经济状况要比第一季度更差。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的投资分析部门贝莱德智库在这个星期发布的报告里面，将中国资产评级下调至中性，以反映疫情造成的影响。在零售、制造和旅游等行业同时衰退之际，中国政府的防疫政策丝毫没有减轻。经济学人的中国商业和金融编辑唐温兰说，他正在长期感受上海的封城生活。在三月初他来到上海，在这个之后他一直在酒店的房间里面滞留。有些时候他会收到一些已经腐烂的蔬菜，有些是物资包，有些是自己买的。在整座城市里面，数以万计的企业被关闭，很多员工在没有工资支票的情况下度日，公司所有者亦在这疲于支付租金。唐温兰说，封锁政策正在激起民愤，亦在影响外界怎样看北京政府。在封城期间，他收到一封来自上海酒店的信，信里面大胆地写着，我们不怕病毒，但是怕政府的政策。亦有一些酒店的员工似乎出现了心理创伤，一个平时很开朗的中年男子在经过几个星期封锁之后看起来很消沉。他在采访里面说，这个党不在乎普通人的生活。唐温兰说，在去年12月中共外交部官员赵立坚曾经对外国记者说，疫情期间在中国生活可以偷住笑。现在他的相片被做核酸的民众贴在背上面进行嘲讽。他认为上海的封城情况就好像政府正在对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专制扭曲愿景。行业消息人士说，在下个星期，中共的科技行业监管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将会召集包括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在内的企业高管，举行一次政府高官和科技巨头的秘密会议。会议的重点被定为发展数字经济。他们说，目前还不清楚会议是否会发布关于北京放松对科技企业管制的消息。在之前的一年期间，北京的监管打击已经导致阿里巴巴、腾讯等诸多科技公司的市值严重缩水。彭博社的知情人士说，考虑到北京和上海等城市都出现了防疫防范封锁，组织大型会议的难度是很高的，代表他们将会根据担任的角色和身处地点，选择参加线上会议或者是亲自到场。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科技巨头除了需要应对监管打击，还在面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最新政策。今年以来， SEC 已经发布了7个批项择牌名单，共计139家中概股被列入清单，大约占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的总数的一半。这些企业被要求对美国开放常规审计，否则将会被下市。这个星期，滴滴、金山云和叮咚买菜等11家公司亦被列入清单，这个进一步增加了中概股受到的压力。除此之外，北京的防疫政策亦都高度打击了科技公司的发展。行业指出，目前中国的消费市场已经受到持续的冲击，封锁和物流中断打击了电商等网络平台的业务，而居民的消费需求亦都明显降低。随着经济损失扩大，各大科技巨头都在今年传出批量裁员的消息。根据中国科技创业领域媒体动点科技的研究， 在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四月中旬，有将近 7.3 万名科技公司的雇员被解雇，但是实际的数字可能高于统计结果。据路透社消息人士的讲法，单是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公司就有在今年裁员几万人的计划。行业认为，在传统业务不振的情况下，大数据可能是北京希望科技产业积极发展的项目之一。半岛电视台在13号报道说，去年11月北京政府发布“十四五”计划，其中将大数据产业描述为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和发展方向。这个意味着当局试图将互联网大数据产业推向政府高度支持的领域。美国科技公司苹果的主要组装商富士康承认，企业的生产正在面临严峻挑战。根据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12号的讲法，企业的大部分中国工厂都处于闭环生产的运行状态当中。公司的团队花费了很多心力安排员工的食宿，并且与政府部门沟通。在这个之前，富士康在上海昆山的两座工厂传出爆发感染的消息，员工工作受到明显影响。除了上海之外，深圳、郑州等地的富士康工厂亦都受到了疫情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富士康的最大客户苹果公司亦在遭受损失。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说，现在上海大部分地区已经封控了一个几月，周围地区的物流亦都受到了干扰，这个对苹果公司构成了供应链阻塞的压力。企业预计，中国目前的疫情政策可能对苹果公司本季度的营收造成高达80亿美元的损失。行业指出，虽然富士康的工厂仍然在采用闭环生产的做法来保证运作，但是如果政府的防疫封锁持续存在，或者国际市场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减弱，科技产业制造商受到的冲击可能会加深。彭博社引用中心国际高管的话讲，中国的防疫政策和乌克兰的战争可能会导致今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大约2亿部，大部分的损失将会由中国企业智能手机制造商承担。至到现在为止，北京政府坚持主张将疫情政策全国铺开，并且将其上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多地采取强制手段推行防疫，干预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苹果和通用电器在内的公司都警告投资者，北京政府的问题带来了生产和交货不便，也会导致企业的销售减少。在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对 Twitter 展开收购之后， Twitter 的管理层出现变动。在这个星期，企业的两名高管负责人遭到解雇，原因是团队可能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Twitter 公司声明说，消费产品主管拜克普尔和收入业务产业部门负责人布鲁斯法尔克离开了团队。在这个之后，杰沙利文将会担任 Twitter 产品团队蓝鸟部门经理兼收入团队金鸟的临时总经理。公司的消息人士告诉美国媒体 Axios 听，这些决定是由 Twitter 首席执行官阿格拉雅尔做出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发展的方向有变化。同时 Twitter 也都将暂停招聘，希望能够透过精简人力来提升企业的工作效率。Twitter 发布的行政文件指出，自这个星期起，公司将会暂停除了关键业务角色以外的全部招聘，并且审查目前的录用通知，企业没有发布范围裁员计划。对于 Twitter 未来的发展，马斯克曾经发布报告说 Twitter 将会发展更多的盈利项目。他曾经透露 Twitter 将会启动暂命为 X 的项目和另一个未命名的盈利项目，这个会推动企业在6年内营收增加5倍。另外，马斯克还提出了其他的一些想法，其中包括开源平台的算法，为政府账户增加少量费用，促进言论自由等。他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里面说，我投资 Twitter 因为我相信它有潜力成为全球言论自由的平台，而且我相信言论自由是社会民主运作的当务之急。 预计马斯克对 Twitter 的收购过渡期将会持续几个月，在收购完成之后，马斯克将会开始担任 Twitter 的临时首席执行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他预计在接下来两次的政策会议之后，美联储当局将会两次升息50个基点，以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鲍威尔在美国媒体 NPR 的节目里面说，我们正在积极考虑的是分两次增加半个百分点，这个是20几年来的第一次。我们认为如果经济表现符合预期，那在接下来的两次会议上再分别加息50个基点是合适的。但是我们对经济有一系列的预期，如果事情比我们预期的要好，那我们准备做更少的调整。如果预期更差，那我们可能做更多的加息调整。业界认为，目前鲍威尔在保证50个基点加息预期的情况下，对更激进或者是更缓和的政策措施持开放态度。在3月加息25个基点之后，美联储上个星期再度升息50个基点。市场亦都预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6月再上调50个基点，并且在年底前继续上调基准利率。鲍威尔表示，他理解加息可能带来的额外痛苦，但是美联储需要采取积极行动。他说，美联储接下来最主要的政策目标就是让通货膨胀重新得到控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力求经济软着陆的想法亦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在不让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让通货膨胀率回落至 2%， 这个是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不过我认为我们必须要保证物价的稳定，没有稳定的物价，任何人都会受到打击。观众朋友，你觉得北京政府高层和百度等科技巨头的秘密会议将会促成怎样的结果呢？欢迎在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下面听听越南新闻。
清零政策惊人失败，习谢似测试忠诚度，中共最大担心曝光。45年来首次，东盟特别峰会在华府召开，再度聚焦中共。美俄国防部长自战争以来首次对话。马斯克宣布暂时各自推特收购计划，是资金压力定是借机压价？台湾民间撑612基金案，被捕人士呼吁政府政治庇护。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上海封城对民众生活和企业生产造成重创，警民冲突事件不断。彭博报道认为，中共清零政策出现惊人失败，即使这样，中共当局仍然咬定清零不动摇。有分析认为，清零政策是一场政治忠诚度的测试，病毒能不能够清零只是一个噱头，关键是忠诚不能够清零。另有分析认为，中国医疗体系非常脆弱，而中共有掌控一切的变态执着，他担心一旦放开管控，一旦疫情大爆发，一旦大量人员死亡，二十大仲能不能够开，这个是中共不可以接受的挑战。上海封城已经超过6个星期，对民众生活和企业经营造成沉重打击，愤怒和不安在整个社会弥漫。台湾广达电脑公司旗下的子公司上海达丰电子日前传出员工为抢购生活物资集体冲出封锁，和警卫发生扭打的消息。目前北京每日报告的新增感染病例通常在40到80例之间，北京的餐馆和咖啡馆已经取消服务， 大多数商店、电影院和健身房关闭，一些街区被实施居家办公等限制流动措施，使民众的恐慌已经显现，害怕哪一日上海封城的阴霾就会降临到北京。12号在网络社交平台上一则紧急通知快速流传，称北京当局将在当日下午宣布实施为期三日的静默，暂停全市的外卖和快递等服务。消息导致大量居民涌入超市抢购蔬菜、肉类、鸡蛋、油、水果和其他生活必需品。13号北京警方在微博发布说，已对发布谣言的38岁女子采取强制刑事措施。彭博报道认为，这个是中共清零政策的惊人失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5号开会宣称，动态清零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声称他打赢了武汉保卫战，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美国之音13号报道，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赵文智分析，中共当局坚持清零政策有多重目的，一个是为了控制疫情，避免医疗体系崩溃，二是控制党内的关系，以免习近平遭受政敌攻击，三是试图展现中共的治理体系优于西方国家，而且这个优越性将为习近平在20大谋求连任第三任期有铺垫作用。赵文智表示，对一个极权领导者来说，习近平需要有一群对他绝对忠诚、绝对效忠的外围官员，这些人一方面协助他掌控庞大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要在有其他政敌出现攻击习近平时出来维护他。据赵文智判断，对于习家军来说，在防疫过程当中做得好或者不好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能不能够对习展现出绝对的效忠、绝对的忠诚，这个才是习近平想要见到的地方。美国总统拜登5月14号在欢迎东盟国家领导人的晚宴上这样说，我们正在启动一个美国东盟关系新时代。为期两日的东盟特别峰会当日拉开帷幕，这个是45年来东盟首次在华府举行峰会，而中共的挑战已经成为这次峰会的重要话题。美国副总统哈里斯13号对东盟领导人说，东南亚地区是美国的优先事项。他说，美国和东盟对该地区有着共同的愿景，我们将共同对抗对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威胁。东盟领导人在当日国务院会议的开幕会议上集中讨论了海上安全和健康问题。哈里斯强调，美国要助东盟国家维护海洋自由。他说，我们与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站在一起，捍卫基于海上规则的秩序，包括航行自由和国际法。据分析，虽然哈里斯并未直接点名中共，但华盛顿一直批评中共使用胁迫手段威胁邻国，挑战印太地区的海洋自由，包括越南、泰国、老挝、文莱、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领导人出席了这次东盟峰会。在12号的会议开幕式上，拜登总统承诺美国将向东盟各国提供1.5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各国的基础设施、能源转型、安全与预防大流行等项目，以对抗北京在当地的影响力。法新社报道说，这次拜登特意在白宫接待东盟领导人，意图通过具体的合作项目和重新审视的贸易倡议，展示美国在中共日益增长的胃口下对该地区的承诺。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拜登已经确定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首要任务就是与北京的对抗性竞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美国表示不会让东南亚陷入新冷战的局面，但是随着美中竞争的加深，东南亚将越来越成为美中的竞技场。俄乌战争以来，美国与俄罗斯两国国防部长13号首次进行了对话。CNN 和 BBC 报道，五国大楼宣布，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3号首次与俄罗斯国防部长进行了交谈。五国大楼新闻秘书约翰·柯比在一份声明中说， 5月13日国防部长奥斯丁三世自2月18日以来首次与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进行了交谈。柯比说奥斯丁将军敦促乌克兰立即停火，并强调保持沟通渠道的重要性。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告诉记者，奥斯丁和绍伊古之间的通话在礼拜五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据路透社报道，一位匿名的美国官员表示，长达一个钟头的电话会议的语气是专业的，但并未解决任何具体问题或导致俄罗斯政策发生变化。俄媒证实，俄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说，13号应美方要求，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大将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通话会谈，双方讨论了包括乌克兰局势在内的国际安全热点问题。埃隆·马斯克礼拜五在推特上表示，暂时搁置价值440亿美元的推特收购计划，等待推特证明他虚假账户少于 5%。 受该消息影响，推特股价在纽约盘前交易中一度下跌 25%， 但在两个钟头后，马斯克又表示仍致力于收购推特，推特股价开始回升，而特斯拉股价今日上升 6%。 马斯克此举引发猜疑，是因为资金压力，定是想借此压低收购价格呢？马斯克在13号早上突然发推称， Twitter 的交易暂时被搁置，等待支持垃圾邮件或者虚假账户确实只占推特用户 5% 以下的详细计算结果。该推文引用了路透社5月2号的一篇题为推特估计垃圾邮件虚假账户的用户比例不到 5% 的报道。两个钟头后，马斯克又在该推文下跟推，表示仍致力于收购推特。马斯克第一条推文一经张贴，推特股价应声大跌，跌幅达到将近 25%。 第二条推文发表后，推特股价又开始大幅回升。4月25号，马斯克与推特达成协议，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马斯克承诺要让这个平台更加支持言论自由，并会提供其他新功能，比如开放推特演算法的源代码以提升信任度，清除垃圾邮件机器人，并对所有用户进行认证。早前 BBC 曾经有报道称，一家名为 CIR 的机构，意思为信息还原中心，发布报告指出，在社交媒体中发现了一个由350几个虚假账号组成的庞大矩阵。这些账户活跃在推特、 Facebook、Instagram 和 YouTube 上，正在推动支持中共的叙事，类似于中共当局和官方媒体所宣传的内容，以削弱西方的合法性，提升中共在海外的影响力和形象，并试图降低那些被视为中共政府反对者的个人的信誉。马斯克突然暂停推特收购，引发外界猜疑。日前做空机构 Hindenburg Research 的一项研究称，马斯克收购推特的交易面临以更低的价格被重新定价的风险，如果马斯克对推特的出价消失，推特的市值将比当前水平下跌 50%。 5月12号香港边城青年和多个团体在台湾立法院举行记者会，声援被港府拘捕的荣休主教陈日君等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呼吁台湾政府能够给予香港民主运动人士政治庇护。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冯兆天指出，新任中共傀儡特首唯一的工作就是确保香港将不再有民主自由，不断进一步打压异己，而异己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冯兆天表示，中共在612的前一个月开始逮捕612基金会成员，就是希望提前一个月发出恐吓，让人们不再勇敢发声。他说，即使当前香港公民社会的空间日渐减少，但香港人不会轻言放弃，仍会在这个夹缝中持续抗争。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瑞仁说，我亦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政府以及台湾社会呼吁，我们应该再一次认真思考给予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政治庇护的问题。 中华民国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就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被捕回应表示，对于一切假国安之名、行迫害人权自由之实的罪行，给予强烈谴责。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